那平儿走去拿了出来，平儿笑着说，你拿这个星星粘的，把这件顺手带出来，叫人给邢大姑娘送去。昨天那么大的雪，每个人都穿的不是星星粘，就是雨缎雨纱的，十来件大红衣裳映着大雪，好不整齐。就只她穿着那件旧毡斗篷，越发显得拱肩缩背，好不可怜见的。那如今把这件给她吧。好，我们看到这一段非常重要，就是王熙凤的私人秘书平儿做主拿一件衣服给邢岫烟，因为邢岫烟家里很穷，那邢夫人又不太会照顾人，所以她来的时候，记不记得前面一段在讲大雪，在雪地里面每一个人都穿大红雨纱的这种衣服，这种雪装，邢岫烟没有衣服穿，穿了一个旧的褂子，所以平儿就觉得不忍，平儿今天就做主，一方面拿衣服给袭人，一方面就说把这件就带给邢岫烟。好，王熙凤很有趣，王熙凤就说，你看她倒大方，拿我的东西就乱送人，可她其实在赞美，就是经理会赞美他的特别助理说，哎，你没有私下把东西给人家的意思，表示你在替我做体面，你在帮我想得周到体面，所以这里面有一种非常复杂的人际关系。我相信我们今天不是特别能干跟得到信任的特别助理，恐怕都不敢做这件事情，就是你在一个经理底下哪里敢说，哎，我拨这个钱给他，那个经理马上就把你 fire 掉了，可是你看到平儿在做这件事之后，这个凤姐就笑着说，你看我的东西她私自就要给人，我一个花还不够，在天上你提着更好了。那大家就笑了说，这都是奶奶素日孝敬太太疼爱下人，如果奶奶素日是小气的，只以东西为事不顾下人，姑娘就是平姑娘平儿姑娘哪里敢这样子。好，所以一下赞美了两个人，就是说因为你做经理很大方，那你这个特别助理知道你的个性是不要舍不得东西的，只要让底下的人能够都过得很好，所以他才敢做这件事情。所以注意，特别注意这一段，就虽然是袭人回家，其实写出整个贾家这种管理上某些人际关系。那凤姐说，所以知道我的心，也就是他还知道三分吧。那当然很感叹啊，就是说我想一个做管理人做经理的人，大概底下的员工总是在那边指指点点说小气啊吝啬啊，那大概很少有员工对那个年终奖金是满意的这样。那可是这里你就可以看到，就是说王熙凤也有点感叹说，其实知道我心的也就只有平儿，他还知道个三分吧，那其他意思就是说你们其实根本就不知道。所以大部分管理者在员工下属的口中当然多半是被批判的，就说他又小气又吝啬又如何，那王熙凤也不会不知道啊，所以他在这里就讲了一句话说，知道我的心的也就是他平儿还知道三分罢了。说着就嘱咐袭人说，你妈妈如果好了就罢啊，就说你现在去探病，因为人家人还没死啊，你不能说死了如何，就说如果好了就算了，如果不重用了，不重用就说不行了，最后往生了，那只管住下，你就住下。好，注意这个是一个交代，就是说你不要急，不要急着回来，因为我这个假我要怎么批我不知道，可能两天可能三天，可是人什么时候断气你根本没有准，所以他就说你就住下啊，如果他真的不重用了你就住下，只管住下，打发人来回报一下就好，那我知道就好。因为袭人是宝玉的丫头，宝玉房里需要人照顾，所以他如果不在的话，王熙凤必须要安排其他的人去调动，所以这个时候就说你尽管请假，继续请假，那我来处理这个事，可是要回报一声啊，要让我知道。所以我们在这里其实看到贾家其实完全像一个企业在管理一样啊，所以这个丫头回家这件事情也不是随便这样讲一讲的啊，说你如果过世了应该怎么办啊，住下来那回报，我再打发人给你送铺盖去，因为意思说你今天回去探病你并不住，对不对，你到台大医院看完以后就回来了，可是如果不重用了，就是临终了，那你要住下来，我立刻派人送铺盖，因为不要用家里的铺盖，你看他下面特别交代，不可以用家里的铺盖，因为不干净，就枕头啊盖啊就卧铺啊不要用家里的，我会找人帮你送去。你看这么惊人，我们今天大概 有个费用要到医院去看看他的母亲病，大概我们不会送铺盖卷去。可是贾家是送铺盖卷去的，如果要住下来的话，特别送铺盖去，还有梳头的家伙，所有的化妆箱都送去。啊，你这梳头的你都不要用家里的，都从家里面送去。又吩咐周瑞家的说，你们自然是知道这里的规矩的，也不用嘱咐了。啊，这句话是最厉害的话。如果他一一交代就不算厉害，就说你们是老家人，你们都知道规矩的，你们出去应该知道怎么做，我今天就不交代了。好，所以意思说平常都有训练，那每一次出去要见客的时候都应该如何。那周瑞的家的就答应说知道了，我们这去到那里总叫他们的人回避，袭人是不能够让人家随便看到的。好，虽然只是贾家的丫头，回到他自己的娘家，所有的男人都要回避的。啊，他要见母亲，旁边的客人都要回避啊。他说，如果住下，必是另要一两间房子，就是另外要有房间的，他不能够跟其他的人住在一起。说着就跟袭人出去了，然后吩咐小厮预备灯笼，就坐车往花字方家来。其实没有多远了啊，根本没有多远，那么就不提了。好，袭人走了以后怎么办？我们刚刚提到说，袭人是宝玉房里的大丫头，而且宝玉大大小小的事全部是袭人在安排，所以我们就会发现一下子宝玉的房里就有一点乱掉。那剩下的得力的丫头是麝月还有晴雯，下面的戏就到了麝月跟晴雯的身上。然后宝玉就很想念袭人，晚上做梦的时候就叫袭人袭人，因为他习惯，他从小长大，你看呢，我们看到从第五回他连换内裤什么都是袭人帮他换，所以这个小孩子根本是袭人像奶妈一样这样带大，所以他晚上常常做梦的时候口渴喝水他就叫袭人，就他还在叫袭人。那麝月睡在外间听到就不理他，说你叫袭人关我什么事这样。那可是这里面在讲宝玉不习惯，他不习惯差遣别人，因为在朦胧中他一直觉得袭人还在啊，也点出了袭人跟这个小男孩之间的关系。我好几次提到，我觉得袭人其实像宝玉的姐姐啊，就是疼他爱他，然后他甚至连占有性都没有，因为姐姐的爱跟这种欲望的占有性其实也不一样啊，所以他只是疼他而已，所有他的大大小小事情就是他打点啊，所有的事情都打点得清清楚楚。